要诵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十五节，由弟兄来为弟兄姊妹来诵读。第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从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要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谢谢。今天为我们释放信息的是陈牧师，我们很久没看到陈牧师了，那我们谢谢陈牧师。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信息，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啊。约翰福音第十章，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好牧人。那么我想，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的牧人，他好，那是没有疑问，而且是那么好。所以我想，往往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觉得感谢主，我们今天能有这样一位好牧人做我们的牧人。但是弟兄姊妹，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这样的介绍好牧人的一些情形，他绝对不是在标榜自己，他绝对不会在这里仅仅只是要告诉我们他怎么好怎么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在这里要把好牧人的这些情形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呢？我想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循着他的脚踪也成为好牧人。那么这就是今天我想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在那个大纲的上面，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谈的，不是要介绍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好，耶稣好那是肯定。今天我希望我们从耶稣的好，让我们都能够循着耶稣的脚踪，让我们都做一个好牧人。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想，做好牧人大概就是因为需要这个教会里面那些牧师、传道、长老、传道这一些做主工作的，至少也是执事啊、团契的负责人呢。那今天我们做信徒的，我们只要享受，而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做好牧人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是身上的一个肢体，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上的肢体没有一个是多余的，每一个肢体在这个身上都有它应当要贡献的他的那一份。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是我们既是我们都是耶稣的羊，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然后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有我们带领的负责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一些同工们，他们应该要做一个好牧人， 怎么样把羊群能够带到主的面前，让羊群能够不但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但是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你不要因此就觉得我没有责任。今天既然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本圣经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看的，那么我们说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做好牧人，我们也是一样的，要有这方面的追求。不一定我们说每一个人都站在讲台上来讲道，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相互之间，我们要有牧养，我们要有关怀，我们要能够彼此得造就。正因为这样，我希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于什么是好牧人，我们不要只是觉得我们是来享受。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都是羊，但是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彼此需要牧养。那么我们说，当我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还愿意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耶稣在这里说我是好牧人，耶稣没有说我是好牧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按理来说，我们都知道耶稣降生在哪里，他不是降生在一个农场，他不是降生在一个牧养的家庭，他是降生在一个牧匠的家庭。那么我们都知道，从小虽然圣经里面关于耶稣的事情记载的很少，但是我们相信他在这一个家庭里面一定会承担一些牧工的工作。那么当耶稣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一些看不起他的人也称他是什么，牧匠的儿子，今天用我们的话来说，小牧匠。说明我们的主耶稣他会不会做牧匠啊？他一定会的。但是我们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去看过，在圣经里面四福音，耶稣讲过很多比喻，讲了很多的教训，从来没有一个是用牧工做牧匠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也从来没有用牧匠的一些道理来做教训。有一次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就仔细的去看一下圣经，果然可以说在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教训的里面没有提到关于牧匠的事情。是不是我们说耶稣对于做牧匠从小做了太多了，所以厌烦了，有反感？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当他年轻的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他那时候在家里的情形，我相信他做牧工一定是尽心极力，而且我们相信耶稣所做的那些牧工的这一个工作一定是做得非常的精巧，非常的好。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讲耶稣这些比喻，在做教训的时候，从来没有用牧匠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来做背景？我想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他比较喜欢总是用羊群啊，失迷的羊啊，像这一些，用这一方面来做比喻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想一下，一个好牧匠跟一个好牧人他的区别在哪里？当我们能够把这个区别分出来了，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做到好牧人。牧匠不是不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做牧匠他那一个做出来的产品，我们就说那个椅子，今天我们说一个牧匠他做一个椅子做完了，他就完工，完工他就完事了，这个椅子放在那边他不需要再去关心它，因为这个椅子除非有人去破坏，要不然放在那边这个椅子也不会有变化，它也不会有更多的需要。所以我们说做牧工有上班有下班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要做牧人的话就不一样了。今天如果说你做了十张椅子，你做完了你可以下班，你回家睡觉你可以安心，除非这个椅子给人来偷，要不然的话这个椅子在那边不会有任何变化，不会有任何问题，他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 但是弟兄姊妹，我想现在弟兄姊妹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举例的时候，他没有用木匠。耶稣没有说我是好木匠，我相信耶稣是好木匠，但是耶稣更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因为今天在耶稣手里面的不是那些浊子已知没有生命，而是今天有生命的是羊群。羊群跟浊子最大的区别，弟兄姊妹就知道，因为羊群是有生命。一个木匠他只需要把自己的技术尽力的表现出来，但是我们说对一个牧人来说，他必须跟这个羊群有生命的交流。做木工是一个好木匠，他可以下班，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牧人他没有下班的时候。做木工他有完有了，桌子椅子做完了，他完工了，他就没事了。做一个牧人，当羊有什么需要，他绝对不能说现在我下班了，等我上班再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牧人？这个只能是雇工。是牧人的话，没有下班的时候，可以说没完没了。这下弟兄姊妹就明白了，耶稣为什么要我们做好牧人，没有要我们做好牧匠。今天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一个特别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更需要常常想到，神今天托付给我们的不是十张桌子，可能是十个羊，一百只羊。这些羊绝对不是说当我今天啊得到这些羊了，我的工作就完成了，可以说没完没了。这就是今天我相信要做一个好牧人，至少我们要明白这一些，要做主的工作是没完没了的，没有休息，没有退休。你不能说这个跟我无关，你去找别人吧。作为一个忠心的牧人，作为一个好牧人，至少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明白，跟做一个木匠是不同的。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要我们都去做好木匠，而是要我们做好牧人。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我们的眼里面，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我们是不是感到那是有生命的？今天在我们中间，凡是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到神托付给我们的这些工作，那是需要有生命的？不但是那些羊有生命，你自己更需要有生命。如果你自己没有生命，那我们说你不可能去牧养一群羊群，因为我们说你不会有生命的供应，和羊之间没有生命的交流。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羊，这个好牧人的这些情形，其实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说到底，所有的这个好牧人的表现跟生命都有关系。今天我们说一个木匠他可以表现他的技术，但是我们说作为一个牧人，他不是一个技术问题，那是一个生命流露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可以明白了，今天作为一个牧人，他没有下班，他不能说这个事情我已经做完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侍奉主什么时候是我们做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见主面的时候。答案是人人会讲，但实际上真能够这样做到，实在需要我们自己常常来反省。我自己也是常常反省，今天我们做主的工作，我们有没有尽心竭力，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还是我们常常会想到我现在老了退休了，这些事情我不管了。凡是与信徒有益的，凡是我们的主对我们的要求，应当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回调的机会。我们要做一个好牧人，当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在教会有教会工作的安排，那不是说我们可以每个人随便乱来。但是今天我们对于主的事工，我们不一定是说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规的一个工作的内容。而今天我们应当看到，作为一个牧人，他对羊群的需要随时关心，随时注意。在箴言有这样的一句话，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光景，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详细知道是怎么叫做详细知道？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你知不知道你羊群的光景，你告诉他，我啊，这个三天以前我了解过。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个答案在耶稣那里是通不过的。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牧人，你能够说三天以前羊群的需要吗？今天对我们来说，羊群的需要随时要了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要留心料理你的牛群，怎么来留心？不是按照我们自己随便想想，好像我们今天只要做过了我们就够了。一张桌子，你可能做了以后你不需要去关心它，但是我们说作为一只羊，我们对它的关心绝对不是说我关心过了，而是需要随时的关心。这就是今天我们说一个牧人跟一个牧匠最大的区别。我再说，耶稣没有叫我们做好牧匠，耶稣是要我们做好牧人。今天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我给弟兄姊妹也提出了好牧人的几个方面。今天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从这个里面我们来明白，到底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好牧人。这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我只要有本事。我知道在我们中间好些弟兄姊妹都很有心侍奉，现在我们说最普通的也普遍的方法，怎么来侍奉？去念一个神学。当然我们说念神学有它的作用，但是念神学不解决所有的问题。念神学可以把你念成一个好牧匠，不一定把你念成一个好牧人。如果你今天去念神学的时候只是从一个方法技术知识从这样的角度去，你以为出来了以后我在教会里面这些东西这些方法我都会了，那成了一种专业知识。对于牧人来说，当然我相信做牧人需要有一些知识，像我虽然这么讲，我是从来没有做过牧人，那些做过牧人的他有经验，他知道该怎样来牧养羊群。但是我们都知道光有这些知识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心知，你很可能成了故宫。更糟糕的，你如果是用从自己的利益来出发，你很可能成了盗贼。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有提到除了牧人还有故宫还有盗贼。今天我们不要来讲故宫和盗贼的问题，我希望我们都从正面，我们从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好牧人，不是我们去学一种技术，而是今天我们是不是真正可以说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羊群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啊，我在这里第一点也就是约翰福音这个好牧人耶稣最先就提出告诉我们的，今天耶稣说他是按着名认识自己的羊。什么叫做按着名来认识自己的羊？今天当然我们说我们中间每一位我们都有名字，作为一个教会的负责，我们说很了不起的能够把每一个名字都讲得出来啊！我知道我自己是最糟糕的，到现在见到好多弟兄姊妹 啊，常常见了觉得脸有点熟啊，但就想不起来到底啊怎么会认识他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情形，更很难叫出名字啊。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我能叫出名字的不多啊，如果我叫不出来啊，你们啊原谅我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人的名字还只是代表这个人。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羊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有一个姓，那是代表他的父母，然后我们说下面有名字，过去我们一般的名字都三个字的，因为中间一个字往往代表我们的家族，你是在哪一个辈分，然后最后那个字才往往就代表你自己。那么当然我们说做父母的常常起最后的这个字的目的也是，或者是存着很大的希望。往往我们说一个人的名字不一定反映这个人的情形，但是羊的名字不一样。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说今天给羊起名字是会怎么起的？如果今天一个牧人给羊起名字，他绝对不会说这个牧人这个羊是姓什么。往往我们说给羊起名字一定是反映这个羊的特性。所以我曾经就想过，那一个一百只羊失落了一只，那个牧人在旷野就发现了，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一百只羊在旷野就发现，弟兄姊妹想一想，一百只跟九十九只有没有区别？当然我们说数字有区别，你看不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的。最可能的你发现，等吧，你把那些羊赶回羊圈，然后你数一下，哎呀，怎么只有九十九只了，缺一只，这时候你就知道了，缺一只了。但是耶稣的比喻还不是这么说的，不是等到赶回羊圈才发现失落一只，一百只羊失落一只，九十九只就撇在旷野，那就说明在旷野那个牧人就知道了，羊不会排队，羊不会操练，叫他们完全排好报数，我们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如果要靠数点，我相信绝对数点不出来，九十九只羊你要一个一个数，数到最后早就走乱了，怎么能够发现呢？我想了很久，唯一的可能针对性的点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羊一般来说都老老实实的，你把它放在哪里，它们也是有群居的习惯，喜欢都在一起，就在那个地方。一般来说羊的胆子也不大，它不会乱跑，但是难免在羊的里面会有几只，这几只我想它的名字可能就叫小淘气啊，叫满天飞，这个羊，这个牧人就给这个羊就起这样的名字，你就知道了，这几只羊是不老实的，它喜欢乱跑的。所以当一百只羊在旷野，这个牧人不需要一只一只去数，怎么能够发现缺一只了？那些小淘气中间有一个不在了，那些满天飞有一个什么一放下来，就这只羊就找不到了。那个牧人知道这只羊老是喜欢跑。今天弟兄姊妹，这也是提醒我们，耶稣说他是按着名认自己的羊，换句话就是说他对每一只羊的特点他都详细的知道，这是今天我们要做牧养工作最起码的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帮助弟兄姊妹。所以做教会的工作没有什么平均主义的，我们都知道探访你不能按着次序，在我们教会这么好几百人一个一个都要去，那是不可能。但是我们说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他特殊需要的时候。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一百只羊的那个比喻里面，可以说耶稣当时我从前看的时候，我常常会想是不是耶稣讲错了，一百只羊失落一只，就在旷野他就发现，怎么可能？ 其实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正让我们看见这一个牧人全心全意就在羊的身上。我们中国的文化对于那一个牧童，因为我们说啊，从前那个小放牛啊印象太深了，所以做牧童的都好像很舒服啊，只要坐在牛背上啊，吹吹笛子打瞌睡啊，唱唱山歌就可以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圣经里面的好牧人没这么舒服。今天我们说你要了解羊群的光景，绝对不是三天以前，更不能一个礼拜以前，随时的光景。因为为什么羊群的光景三天以前的跟今天的完全不同？今天你要能够有针对性的，你要能够好好的牧养，你至少首先要对这个羊群的光景要及时的了解。如果那一个牧人在旷野放了100只羊，人家问他，你这些羊有没有走失的？我三天前数过，没有走失。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一个肯定是雇工，不是牧人。今天我们说三天以前没有走失，不等于今天没有走失。100张桌子，可能你三天以前看过，在仓库里面放着没事，好好的，你没有发现有盗贼，可能你就不需要再去数了，因为反正这些桌子在那里面，它不会动，它不会跑掉。确实做木匠会比较省心，但是今天耶稣要我们是做牧人。今天我们要做牧人，弟兄姊妹，随时关心。而且确实弟兄姊妹，我们随时关心，怎么关心得了呢？要有针对性。这个针对性不仅仅只是针对一个失落的羊，今天有些有病的需要医治，今天忧伤的需要安慰，缺乏的要帮补。这是耶稣做牧人告诉我们一些很原则的要求。羊有不同的需要，当我们能做到的时候，我们要尽力的，就是要针对羊群的光景，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首先这一个好牧人，他是按着名认识自己的羊。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做好牧人，我们要了解弟兄姊妹的情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的关怀，我们真正的需要去帮补那些在缺乏中，我们需要去安慰那些在忧伤中，而并不只是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大家比较要好在一起。我们说比较要好在一起也是正常的，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说不能满足于这一点。在弟兄姊妹中间，当有需要的，在病痛中的更需要关怀。我想这一点是弟兄姊妹都明白，也可能我们都是在做的，我只是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而已。作为一个好牧人，耶稣在这里首先告诉我们的，按着名认识自己的羊。然后第二，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提到的，那就是一个好牧人，他的声音是羊能够认识的。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样的声音是羊能够认识的？当然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我们要讲神的话，要讲真理，要符合真理的教导。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用你自己人的话来讲，可能羊不明白。我看那些牧羊的，他跟那些羊要交流的时候，绝对不是讲他自己的话。当然我们说啊，每一个地方有地方的方言。今天如果说你是讲你人的话，羊无法明白。当今天弟兄姊妹你要跟羊沟通的时候，你是迁就羊还是叫羊来迁就你？如果你要羊迁就你，羊做不到。所以我发现那些牧人，当他们要跟羊呼叫的时候，他们都会带有一些羊的那种特色的声音。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今天在侍奉的中间， 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声音来跟羊群沟通，这是很重要的。刚才我已经讲，在我们中间也有好些弟兄姊妹，你们念了神学，你们很有心侍奉，但是我也发现常常有一些弟兄姊妹去了神学来到教会，他心里面也会觉得很痛苦。什么原因？结果他无法跟羊群沟通，他讲的羊群听不懂，不要听。什么原因？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问题就是你在神学院里面你学了什么语言。当然今天我们都要学神的话，这是肯定的，但是神的话，神讲什么话呢？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神讲希伯来话，犹太人讲希伯来话。今天我们的神他自己所讲的话不是我们能懂的，他今天要向我们显现，总是用我们能懂的话来向我们显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要跟羊群沟通的时候，如果说虽然你讲的可能是神的话，这些内容是神的话，但是你却不是用羊能够明白的语言来表达，在这个时候的责任是在你还是在羊群？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好牧人，他羊认识他的声音，不是他的那些羊会讲他的话，我相信是那一个好牧人能够用羊能够明白的来表达。所以当弟兄姊妹我们啊有念神学的，今天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当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到为什么去念，不是为了你需要一个学位，不是因为你认为你需要研究。今天当你要去，你是不是存着一个喂羊群的需要？你真能够喂羊群的需要，你自然就会学羊的语言。我不会羊的语言啊，我最多知道羊是咩这么叫叫的啊，但我这个叫的也不会像那些牧人就能够叫的很像，而且他这个咩的里面他照样有音调，他知道怎么样的一个音调羊能够懂，这是因为他跟羊常接触，他摸索出羊的需要。作为一个忠心的牧人，他的心思都在羊的上面，所以怎么样羊知道了，这就是他的目的。今天我们中间好多姊妹都是做过妈妈的，当孩子小的时候在怀抱里，我们说那些婴孩一碰就要哭的，我们旁边的人听了很讨厌，这个孩子这么吵啊，总是要哭，而且在我们听来哭声都一样，都一样的讨厌。但是今天就是没有，我们说做妈妈的他知道，这个时候哭了是因为他饿了，那时候哭了是因为他抱得不舒服，那时候哭了因为他啊撒尿了，尿布要换了，他能够分辨这个分辨到底是在声音呢还是在动作。我没做过妈妈，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做过妈妈的你能够体会，我们旁边的人只觉得这个声音讨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做妈妈的能够知道他爱那个孩子，他的全副心思在孩子身上，所以那个孩子最小的一个动作他马上就知道了那是为了什么缘故。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一个好牧人，我相信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绝对不可能去教育自己的孩子还在那个刚生下来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啊？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为什么老是要哭啊？我相信这个是最无知的妈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好牧人，所以在这里也是给我们提醒，今天我们要说话，跟羊说话，跟信徒说话，跟弟兄姊妹说话，我们不但在内容上我们需要神的话，这是前提，这是肯定的，表达的上面到底是你迁就羊 还是羊来迁就你？所以常常啊，因为我常在中国大陆，在那边做一些教会的工作，现在在中国大陆那边也是过去的那些传道做主工作的人没有机会念神学，所以现在掀起一个神学热，每一个做传道的在教会工作的都要去念神学了，而且他们这些神学还念得很厉害啊，一个一个念下去啊，我们说有些都已经念了博士了，但是我们说他们这样念完了以后对信徒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因着这样的话信徒能够得到更多的造就呢？可能结果是相反的，不但是这些人脱离了羊群自己去念，而且念完了回来信徒还不欣赏，因为我们说他学得太高深了，这些人也自以为我已经学得很高深了，你们不懂，那因为你们的程度太浅。是你的程度是高，羊群的程度是浅，但是耶稣没有要你讲程度高的话，耶稣希望你能够讲一些程度浅的，羊群能够明白能够得造就的话。今天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是好牧人，为我们留下的脚踪那是羊认识的声音。今天如果羊不认识你的声音，你不是要叫羊来提高你的水平，而是需要你自己反省，怎么样能够把你自己掌握的那些道理深入浅出，把真理要讲清楚。往往我们忽略了这一个方面，以至于我们说有些人以为我只要在神学里面程度念得越高，我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一定是越好。其实我们说不是一定成正比，最关键我们的心在羊群身上到底有多少，这是一个关键。你真正的你的心是在羊群的身上，你可以去念神学，当你念的时候你常常会想到这些内容给羊群有什么帮助，还是这些内容只是完成了我自己的学业，我自己的学位。今天当我们在学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如果真是存着一个希望能够帮助羊群为羊群的心，我相信到你自己在那边学的时候，你在选课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不同的方向。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一个好牧人他一定那是羊认识他的声音。然后我们说第三方面，今天我们说这一个好牧人他跟羊群之间一定是有生命的供应。我刚才已经讲耶稣没有让我们做木匠，一个桌子跟 木匠这中间虽然有木匠的一个生命技术的反应，但是没有生命的交流。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做牧人需要有生命的交流，这个生命的交流羊有生命的需要。而今天我们作为牧人，我们如果没有生命的供应，我们就达不到羊群的要求。当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今天耶稣来给我们生命，而且让我们得的更丰盛。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本事给人生命，但是我们可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帮助人，让人能够得到生命。不但是得生命，而且还要得的更丰盛。耶稣在这一段话的里面，我想关于生命这一个牧人，首先第一个他表现那就是走在羊的前头，可以说那就是用牧人的生命捍卫羊群的生命。如果是雇工他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要讲盗贼了。耶稣讲得很清楚，雇工是怎么样，狼来了他先逃跑。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最近我们都知道 啊，包上灯着啊，一只船啊翻了啊，在中国大陆啊，很可惜400多个人生命损失了。这个船长现在大家都指责他啊，我们说按照我们理论上所知道的，船长应该是怎么样，船在船长在啊。今天如果说船沉了，我们说这个船长他应该是最后一个离开，结果我们说现在还不是这一只船，好几只船，我们看见船长都是怎么样，第一个先跑了，不管他是什么原因。但从这里至少让我们可以明白，今天人的素质，人对自己的那一种事业的那一种精神，可以说很可怜。今天我们说社会上是这样，教会又怎么样呢？看看我们的前辈，那些宣教士，让他们去宣教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条件要求，他们明明知道对他们的生命会不利，他们还是照样的去。今天很多人有宣教的热忱，可以说整个的世界今天在教会里面，那是一个宣教的高潮的时代。但是我们说做宣教士的那一种薪资，跟我们的前辈来比比，今天弟兄姊妹，我绝对不是说我现在没有那么好的宣教士，但是确实很多宣教士可能只是我们说从短宣啊、访宣啊、旅宣啊，啊，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宣，现在的宣教只是成了一种旅游的另外的一种表现。也正因为这样，以至于人关于这方面的薪资越来越没有。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走在羊的前头，那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真正做一个牧人，任何的事情我们要在前面保护他们，帮助他们，免得他们遭受到各样的艰难。我们能不能走在前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今天我想要我们为羊舍命，那可能我们讲的是太了不起，因为说实话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命只有一次，舍了那怎么办，那就没得做了。而且这么多羊，你为哪一只羊去舍命呢？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舍命从哪里做起啊？舍命要从舍己做起，你不能舍己，不要谈舍命。今天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周围，当我们在做主的工作，当我们要想做一个好牧人，我们不要谈舍命，我们先谈舍己。我们能不能舍己？舍命可能我们一生最多一次，舍了就没了。但是我们说舍己呢，在我们周围每天我们都有数不完的机会。今天我们能不能舍己，这是我们今天在羊群的中间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牧人，真正的给他们有生命的供应。然后我们说第二个，耶稣提到那个好牧人出入让羊有草吃，跟着这个好牧人出入有草吃。其实这一点刚才我在讲到认识羊的声音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牧人，我们最重要的关心羊群，这个关心还不仅仅只是物质上的，生活中的。今天耶稣愿意我们更重要的，能不能给他们有生命的供应，有神话语的教导。只有这样，这些羊群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健康的成长。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羊群出入能够得草吃，而且我相信这个草不是你自己喜欢用什么草就用什么草，这个草不是你看了漂亮，而是要羊适合羊的胃口，要配合羊的需要。 今天我们要让羊出入得草吃，弟兄姊妹，那是我们今天我们按时分粮的要求。我们都知道耶稣讲到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忠心有见识，在哪里的表现，那就是按时分粮。不但是我们说到了时候要分，而且他所分的按照羊群的需要。有些羊可能它的消化不那么好，你需要找一些比较嫩的草。有些羊比较强壮的，你可以给它一些比较粗的草。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你要针对着羊群的需要，你能够给他们有供应。你不能说是一字一律啊，你们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啊，那是因为你们自己不懂。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心在羊群的身上。当耶稣跟彼得讲，你爱我就应该怎么样，要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要牧养我的羊。耶稣也讲三个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喂养小羊大家都知道，牧养羊也知道，为什么有些羊还要喂养呢？我们都知道，那就是因为是老羊，老羊有他的需要。我们说总的耶稣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在牧养羊群的上面，也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形，要给他们有不同的供应。最后还有，那就是今天耶稣告诉我们，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我们没有生命可给，但是我们可以把羊领到耶稣那里来得生命。得了生命以后，我们并不满足，我们希望每一只羊都能够有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要从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句话是弟兄姊妹都经常讲。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圣经里面任何的话当作口号。怎么样叫做得更生命更丰盛呢？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会想，反正得不断的得，那就丰盛起来了。我们说今天弟兄姊妹，我给弟兄姊妹一个比较容易掌握的明白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当然我想这是我自己的领会啊。什么样叫做得丰盛的生命？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我们都得生命，这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说还是自我中心的。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要信耶稣？当初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是存什么目的？因为怕不信耶稣罪不得赦免，将来就怎么样，得不到永生要灭亡，这些都是自我中心的要求。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自我中心都错，这样的要求没有错，但是这样的要求不反映你丰盛的生命，那只是你得生命的开始。当你初信耶稣的时候，你可以一切都为自己，我有病耶稣要医治我，我有缺乏耶稣要帮助我。但今天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信主多年了，如果我们的信仰还停留在这一步，那说明你的生命是有了，但是没有丰盛的生命。那么这样弟兄姊妹就明白了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谁为中心啊？以耶稣为中心。今天我们的信仰，我们到底还是自我中心呢，还是能够以耶稣为中心？我们都常说要为主而活，我们常说我们要高举主的名，我们常说我们要做主的工作。当然我们说做主的工作，难免个别有些人可能也是为自己，但是绝大多数我相信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主的工作是为什么？为主的缘故嘛，为主的缘故，为主的恩典，我们要报答主恩，为主的荣耀，愿主能够得着荣耀。当我们真能够都有这样的想了，弟兄姊妹，你这个信仰的中心就已经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什么？以耶稣为中心。这是一个我觉得最容易来分辨你的生命丰盛了没有。如果有的弟兄姊妹自己觉得，哎呀，我不晓得怎么来追求丰盛的生命，我想就用这一个给弟兄姊妹 一个提醒。你可以用这个来 自我来反省。如果你今天的信仰还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说明你的生命还没有丰盛，你就需要向着那一个方向，一切以主为中心，这时候你的生命自然就会丰盛起来。我想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希望我们都能够循着主的脚踪来做一个好牧人。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留给我们这样的一些教导。主啊，你是好牧人，你也愿意我们循着你的脚踪。虽然我们可能做得不好，我们做的范围也很小，主啊，求你帮助，使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从自己的生命只是得生命进入到丰盛的生命。当我们能够做有丰盛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做一个好牧人，不是一个好牧匠，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全心全意的用在你的事工上，放在弟兄姊妹的身上，能够满足你的心，得着你的称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